晚安，礼拜四的晚上哦，明天礼拜五了，明天要过小周末喽。好，今天的行情倒是有没有出乎你们意料啊？开个小高，然后震荡，慢慢的走高，最终场居然又创了历史的新高。加权指数大概涨了210.76点哦，成交的量在3609亿，这样子你们有没有很开心啊？手上的股票是不是涨了？台指的部分啊，今天也涨了214点哦，收在17071。那所以说，目前呢、盘后因为下午台积电法说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空哦，所以目前台指的盘后还涨了69点哦，小道琼的涨幅在0.47%，涨幅是158点，小 S&P 的涨幅是0.59%，涨幅是24.25点 ，Nasdaq 指数涨了137.5点哦，涨幅是0.99%，目前它的涨幅是最大的哦。好，刚刚公布了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哦，非常的好，我用非常哦，是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数字了哦。美国到4月10号当周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预期是70万人，结果公布值出来是57.6万，整整少了将近13万的人，是12.4万哦。好，3月份的零售销售月利率呢，预期是增长5.9哦，结果增加了9.8，然后4月份的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预期是19.5哦，结果刚刚公布的数据是26.5。那4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预期是42哦，然后公布的数值是50.2。好，这些数字呢都远好于预期哦，然后所以说市场是怎么来走的呢？其实市场除了 Nasdaq 哦走高以外哦，其实小道琼跟罗素2000都有点回落哦。好，来，我们看一下哦，在现货开盘前讲的一些状况哦，大家都觉得好像景气很好嘛，对不对？一片光明灿烂，都挺开心，就开始有啦，17000、18000，怎么样？开始喊了哦，不错哦。好，今天的融券是增加的哦，融券增加了，我看一下哦，5、19、26。融券增加了7542张哦，那融资余额又创了新高哦，融资余额今天是2453.59亿哦，所以说增加了45.95亿哦，好，所以今天是资增券增哦，然后融资余额创新高。在筹码的部分了，外资的台指大概大小台的多单大概加码了将近1000口左右，呼应大概214点的涨幅，大小台的空单增加了1000口左右，所以说现在台指期外资的净空单大概将近不到2.5万，接近2.5万张哦。那选择权的部位其实是偏空的哦。好，所以今天有个败笔是今天涨了210点，可是 but 量少了1000亿哦。好，量仍然少了1000亿，这个对上涨的走势来说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败笔啦。那当然后面把那个量补出来了其实就没什么事了齁。那外资在今天的买超部分买了43.1亿，好，金额也没有很大哦。然后台积电今天买了，等一下，我刚刚是说7000多张还是9000多张啊，我确认一下哦。台积电今天是买超，因为盘后有法说会嘛，哦，那所以在收盘的时候，其实台积电有走强，也拉升，最后大概涨了，最后一盘大概又多涨了3块上来哦。台积电外资今天买了7487张哦，其实也是小买。在 ADR 部分，其实台积电现在也没有大涨哦。好，我看一下今天现在 ADR 的部分，台积电现在 的涨幅大概在1% 左右哦。好，这是目前的状况。来，我们讲了几个消息哦，就是刚刚有公布，拜登政府礼拜四《华尔街日报》报道哦，美国总统拜登发布行政命令哦，扩大美国银行交易俄罗斯政府债券的禁令哦。那此前针对部分的俄罗斯主权债务的交易禁令，曾经震动了俄罗斯的市场哦，加剧了该国的经济困难哦。所以晚间，总统拜登签署了对俄罗斯实施轻的制裁的行政命令哦。行政命令根据该那个行政命令哦，6月14号以后，美国的金融机构不得向俄罗斯的央行、财政部以及俄国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直接购买新的债券。好，他们而且官员还指出哦，美国向俄罗斯发出讯号，我们可以选择以一种更有利的方式。然后最新的行动并没有禁止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俄罗斯卢布计价债券的二级市场，但是6月14号以后呢，美国的行动将针对所有俄罗斯发行的债券哦，这个可能会造成俄罗斯的卢布贬值哦。然后除了禁止进入俄罗斯的债券市场，白宫表示哦，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将包括驱逐外交官。由于俄罗斯政府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哦，美国对32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好，那但是据环球网的消息说，俄罗斯的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周二表示哦，如果美方在拜登总统打算与俄国改善情况的关系的状况下，还对俄国进行新一轮的制裁哦，那么俄罗斯将用最强硬的方式进行回应哦。好，这个状况其实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上周下调了卢布和俄罗斯债券的评级哦，同时建议减持新兴市场货币，理由是紧张的局势升级哦，以及美国投资者可能关闭 OFZ 多头头寸的风险哦。美国财政部在2018年曾经警告过，如果俄罗斯的主权债务市场受到制裁，全球的金融市场将发生动荡，因为俄罗斯市场与全球的各种指数紧密的联系哦。其实俄罗斯的经济在市场，在全球市场上，它还是有一定的地位，虽然不是举足轻重啦哦，可是还是因为人口多嘛，然后它的经济实力其实没有很弱哦，所以华盛顿过去提出一项更严厉的措施，那就是禁止俄罗斯银行进入用于大多数国际汇款的国际金融信息系统哦，然后这项系统曾经被用来对付伊朗，所以俄罗斯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上个月就警告说，俄罗斯需要寻找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系统的替代品哦，以减轻自身的脆弱性。我忘记几年前了哦，好像因为叙利亚的战争，俄罗斯也遭到制裁，所以说那一年的那个俄罗斯的股市狂跌，不理性的就是非理性的崩跌哦，系统性的风险造成性。然后我凌晨2点吧，突然想到，其实如果是非理性的 crash down 的话，其实是可以趁着危机入市的哦。那因为那时候的俄罗斯股市大概拦腰折了一半哦，跌幅大概50%以上哦。我晚点再找一下。忘记是2018还是2019年了哦，对，然后果不其然，他其实会谈到一个应有的水准哦。好，可是这还没有开，不是现在接哦，是还没有开始。要注意两件事情哦，这一定会影响到俄罗斯的市场哦，所以说俄罗斯的市场股市崩跌是什么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什么时候开始。那事实上，俄罗斯的卢布其实昨天就有受到影响了，不过今天晚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动哦。等一下，俄罗斯的卢布曾经在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大概 大概跌幅大概到 2% 左右哦。那目前大概还是维持这个 2% 的跌幅哦。好，这是一件事情，所以它的股汇市一定是会震荡的。那因为美国进行这么大的制裁哦。第二件事情我刚刚提到了叫做远交近攻这件事情，因为中美的贸易的问题哦，其实慢慢浮上台面，它并不只是贸易的问题，还有就是竞争跟国力的强弱的问题哦，也就是说在争夺世界霸主话语权这件事情哦。当然大概几十年来，大概三四十年来哦，美国坐稳这个宝座其实是一直不容其他国家挑战的，因为不管是德国也好，后来变成欧盟，对美国其实都还没有造成威胁性哦。那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造成美国就是经济的动荡哦，在这个十年中间哦，其实中国慢慢的崛起，到目前现在这个样子，包括去年的 COVID-19 的影响，美国跟欧洲西方世界其实还在深受 COVID-19 的影响，那亚洲这个区块已经慢慢的已经从复苏中走出来哦，而且速度是远快于西方国家哦，所以说其实这几年来美国已经被威胁了，所以这是一个霸权的争夺哦。那所谓的远交近攻是俄罗斯一向是跟中国是友好的哦，那制裁俄罗斯相对的其实就等于是制肘了中国市场哦，所以说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涟漪效应是我们需要再注意的，好不好？不要轻忽了，因为这个东西就算现在没有摆到台面上，可是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焦点哦。另外一件事情是最近因为市场美国指数的大涨哦，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哦，VIX 不是台湾的 VIX 哦，好，美国的 VIX 哦，指数大幅的下跌哦，而且跌破了大概20的价位哦，重要的支撑好了，不管了，在大概在徘徊在14个月的低位附近哦。好，那 VIX 的空头集体跑了，那代表是如果没有空头的话，这个市场还会空得下去吗 ？VIX 看空其实它是跟市场反向的、哦、，VIX 看空其实是看波那个什么波动率是下降的哦，波动率下降代表其实市场大部分是理性的上涨的哦。好，那所以 VIX 空头要是集体跑的话，那就空头已经死了，多头应该会怎么样？是不是好日子快要到头了？因为一个新的趋势是看涨的期权正在减少哦。好，有迹象表明哦，交易员似乎正在为 VIX 的指数大幅反弹做准备。好，你们觉得呢 ？VIX 对会不会代表什么？当然，它可能也在低档持续好一阵，这是有可能。它也不见得就马上就搏扶摇而直上，这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其实空头跑了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悲惨的哦。好，如果说期权是一个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波动率指数，代表的就是市场的震荡哦。那如果说没有了空头，事实上就没有了养分，没有了做空的养分哦，因为空头跑了嘛哦。然后那这样子，另外一边可能就会往另外一边倾斜了哦。这个是要注意的事情哦。在大家看17,000-18,000高很高兴的时候，如果说真的这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哦，这一个礼拜以来，事实上外资的期货多单是没有，就是空单是没有大幅回补的哦，大概都是在1000口，甚至在零轴，就是这样子上下震荡哦。好，那下个礼拜三就21号，4月21号是我们的结算哦，所以这几天的走势，小心还是谨慎，小心也要谨慎，好不好？对，不要逼我赌可乐哈，你们。就只会要我私讯你们，是不是？好，谢谢小洛的两箱可乐，我收到了哦。好，那晚上呢，其实重要数据都公布了啦，然后所以看一下财报，刚刚当然那个花旗的财报 金融股的财报，昨天是摩根大通，就是小摩跟高盛银行。那高盛其实因为投资收益非常好，所以说昨天涨幅涨得蛮漂亮的，那反而是那个小摩就下跌了。那今天也是，其实花旗也表现得不错，还有美国银行哦。看来金融股就正如大家市场预期的，其实财报是不错的。那除了金融股以外，今天百事可乐的财报也蛮漂亮的哈、哦。百事可乐，我比较喜欢可口可乐哈、哦。好，然后花旗集团跟百事可乐不错，达美航空还没有公布哦，达美航空应该不会好到哪里去，好，好不好？那下礼拜开始会有一些科技股，所以说我都还会跟大家分享哦。希望你们今天平安顺心，好吗？不要失去了戒心哦。晚安，拜拜。